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这几个礼拜我们谈到《使徒行传》，谈到初期的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跟今天尤其在美国的教会好像有非常大的差别。初期的教会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比较不常碰见。他们有受到很多逼迫，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可能至少形式上的外表上的逼迫是不常见的。初期的教会他们有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他们需要凡物公用。今天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这样的现象在我们教会出现。虽然如此，其实过去的事情今天仍然在发生，不一定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但是在世界各地的教会情形仍然是一样，教会仍然受到许多的逼迫。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看见外在的逼迫的里面，常常是一波比一波更厉害。所以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在美门口那次的神迹，很多人信主，于是这些当时耶路撒冷的宗教跟政治的领袖就把使徒抓起来，然后警告他们不准他们在奉耶稣的名传道。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我们刚所读的圣经第五章，你看见的是当第二次使徒又被这些宗教领袖抓起来的时候，这次就不仅仅是警告他们口头的警告，那么在第五章的最末呢，你会看见他们甚至被鞭打。再过两次到第六章第七章，你看见那一次的逼迫就更严重了。第一位殉道的一位殉教者斯提凡在第七章被用石头打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逼迫是常常是一波一波的开始。然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他曾经做过这样的见证，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人生常常是如此的，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常常经过一些情况是好像四面八方的路都被封住了。然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能够做这样感恩的见证，是神带领我们从困境当中能够出来，不被困住，好像很多的难处，可是却没有让我们忧伤，没有让我们失望。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逼迫，但是却好像没有被神丢弃，有的时候甚至是被打倒，但是却没有毁灭，没有死亡。我想这样的见证和经历不但过去的教会有，将来还是有，现在也有，在教会当中是如此，在个人也是如此。所以这些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再来仔细的思想，盼望从这些过去的历史给我们一些许多的原则，许多的教训，许多的帮助，作为我们今天生活上能够支取的。在十七节这边提到说，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我们上次提到了，在上次我们提到整个教会的光景，一方面你看见信徒彼此相爱，凡物公用，好的见证，但是同时发生了有一对夫妇，就是撒菲拉和他的丈夫亚拉尼亚，他们欺哄圣灵以至于被神击打。但是即便是如此，教会继续的增长，然后就提到说信而归主的人是越来越多，在第十四节。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不接受耶稣为基督的，逼迫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满心的记恨，于是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这边没有特别提到他抓了谁。那么第四章我们知道被捉拿的，因为是在美门口的神迹，主要的就是彼得跟约翰两位使徒，这边没有说谁被抓了，所以有可能两三位使徒，有可能 大多数的使徒，总而言之，我相信不是限定一个或两个，是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使徒们被捉拿，然后被关在监牢里。但是十九节这边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这边也没有特别的描述，我们大概所知道的就是有天使来拯救他们，带他们出来。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另外一次有非常相似的经历，但那次是希律王逼迫教会的时候，把雅各十二使徒当中雅各杀了，然后抓了彼得，把他关在监牢里，不但关在监牢里，还派两个兵，一个睡在他左边，一个睡在他右边，然后铁链链在一起的，就是半夜天使来把他的铁链打开了，把他们带出来了，然后两个兵在旁边还不知道，然后就出了。所以那次又特别提到天使把他拯救出去，这边没有详细记载这个过程，只提到说主的使者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呢对他们说，二十节，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入殿里面去教训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因为你刚刚因为在殿里面传道被抓到监牢里去，好不容易放出来了，你又回到殿里去传道，你不准备在那里被抓吗？这个公众场所，但是因为神的使者说你们去站在殿里面把这个道讲给百姓听，他们就去了。当我们看到这里神的使者把他们从监牢里面带出来，一方面好像似乎在他们的经历当中他们被捉拿了，但是却没有被监禁。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的祷告中也常常想说，我今天也碰到一个难处，不知道神可不可以派个使者把我救出去。为什么好像神没有每一天把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圣徒碰到困难的时候都用天使把他带出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有最后的主权，神也不是每一次都用天使把每一个人带出来。我们知道最后彼得也是为主殉道了，为什么那一次耶稣神也好耶稣也好没有派使者去把他从监牢里放出来呢？为什么让彼得那一次据说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那么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刚提到了，在那一次希律王逼迫教会的时候，雅各被杀了，彼得被救出来了。神也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拯救雅各，神可以，但是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智慧，神也有他的目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从人的角度我们常常会说，哎呀，神你既然可以这样，你为什么不做都那样子的？你既然可以帮帮他，为什么不帮我呢？为什么你可以救彼得你就不救我呢？神有他的主权，神在他的美意当中，在他的计划当中，在他的智慧当中，他选择性的可能用神和他的使者拯救了一些人，神也同样的容许一些圣徒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甚至被杀害，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在祷告中常常寄望神每天要重演一次这样的神迹在我的身上，否则就证明他不爱我。当神爱我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把我从监牢里救出来才代表神爱我。神不把我救出来就代表神不爱我吗？我想这只有很幼稚的小孩子才会这样想。每一次他要糖，爸妈就得给他糖，他要巧克力就得给他巧克力，他还指定某个牌子的巧克力，别的牌子的他不吃。他要脚踏车就得给他脚踏车，他要车子就得给他车子。那只有非常幼稚的小孩才会这样，真正成熟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比我们的父母更有智慧，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不是照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而是照神的智慧和神的爱给我们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所以神拯救了彼得，但是让雅各殉道。在这个地方神的手保护了所有的使徒，通通把他们从监牢里面放出来，为的是他们继续能够传讲福音。可是他们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当神的使者说你们去，不单单是传福音，而且说要到殿里面，这是一个公众场所，而这些使徒们也就去了，站在那里传讲神的话。 当然后面你看见的就是这些公会的人，当他们要开会要把监牢里面关的这个使徒抓出来的时候，很尴尬的情况发现，他们派人去监牢里发现外面都好好的，监狱的门是关着，守卫还站在那站岗，好像一副煞有其事的样，都不知道里面的人都不见了。然后门开了，哎，外面的人都在，里面的不在了。监狱外面的都在，守监牢什么都在，就是监狱里面关的人通通不见了。然后又有人来报告说，你们关在监牢里的人现在在公众的场所，就在圣殿里面，在那边传道。所以26节，守殿官和差役就把他们带过来，他们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使徒们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群众当中，信的人也好，不信的人也好，都是有相当声望的人，因为神借着他们的手行出许多神奇奇事，所以他们没有用强暴的方法，只是要他们跟他们去。这些使徒们也一点都不害怕，去就去啊，没有说你要我去你试试看。如果他们要来一个群众暴动的话，那几个守殿官的确是没有办法。他们遵从神借着使者所给他们的吩咐，他们在公开的场所传扬福音，因为他们奉差遣就是要传扬这个福音，生命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当然他们在圣殿里面传讲福音，很明显的是违反当时在第四章，当他们被捉拿被释放的时候，那时候公会那些宗教领袖就已经警告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了，他们是公然的违反公会所给他们的禁令。所以当他们被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29节，彼得和使徒的回答非常的简单，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事实上在第四章的时候，当他们被命令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讲的时候，你记得在第四章19节，彼得是用问话的方式来说的。第四章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是用一个问题的方式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对吗？他没有肯定的说答案，但是你很明显的知道他说他的答案就是当然是不对的，当然是听从神不听从人了。那么在第五章这边，那么彼得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虽然有这个禁令，他们仍然公然的违反这个禁令传讲福音。因此这节圣经是成为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基督教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用来作为有一个名词英文叫做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公民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违反或者说抗拒政府的也好，或者是任何的机构所给他的命令。那么问题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前一阵子才过了这个所谓纪念一个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他的生日。 Martin Luther King 跟我们 Boston 有点关系的，他是 Boston 大学毕业的， BU 毕业的， BU 神学院，所以在 BU 神学院门口就有一个雕塑，那就是纪念 Martin Luther King。 那 BU 大概从来没有一个比 Martin Luther King 更有名的校友了。那 Martin Luther King 他怎么样来抗拒当时的权威呢？当时他在阿拉巴马，在南方很多地方的时候，他们有规定坐公共汽车黑人不能坐前面，只能坐后面。为什么不能坐前面呢？因为种族歧视嘛。那他就是坐前面，那坐前面要关监牢，关就关。他是公然的反抗这些不合理的权柄。那么他有什么依据？这边第五章29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他的依据。今天世界各地许多基督徒有很多事情他们所做的的确跟政府规定是不合的，那么如果你要问他有什么圣经的依据，通常也是从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但是我们在运用这些的时候要有一点点谨慎。第一，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每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政权、任何的时刻，理论上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应该是顺从 人间的权柄，包括政府，地方性的政府，中央的政府，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在罗马书十三章保罗也这样说，甚至彼得本人在使徒行传，彼得说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可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他也提到我们要顺从在地上一切执政掌权的。那么当然他提到执政掌权的时候，像保罗在第罗马书十三章提到执政掌权，就提到说该纳粮的时候纳粮，该纳税纳税。所以今天现在已经开始在报税了哈，4月15号以前要缴税。你说我是基督徒，这个政府拿这个税啊，有一些事情我不同意的，他做这个多的事情我不完全同意的，所以呢我就不缴了。如果从罗马书十三章来说，该缴的税你要缴，这是一个顺服权柄。那么每个政府除了缴税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法律，有的国家还有这个服兵役的这个义务。那台湾来的人，每个人男孩子都要，大部分都要服兵役的。国内中国的话，大部分是募兵制的，就说你要就去，而不是说强迫每一个人要当兵。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命令、不同的法律、不同的制度。基督徒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应该遵从这些制度，但是某些情况下的确是特例。即使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3-14节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他提到说一个制度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君王以外他下面的这些大大小小不同等次的这些官吏或者这些主管的人。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政府所做的事情，制度也好，官员也好，都是为了让国家让社会好，所以应该要顺服。当然在这个里面就隐含了说，如果官员或者甚至是君王要你做的事情是坏的而不是好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了。正常的情况下，君王官吏制度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要罚恶赏善，要人做好不要人做坏。那在这样的制度，在这样的官吏，在这样政府之下，你应该是顺服的。除非那个命令的本身，那个制度的本身，甚至那个君王的本身是要你行恶而不是行善，那那个时候顺从神而不顺从人这个原则就会出现。举个例子来说，在德国的时代，当纳粹政府如果要一个人去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是应该顺从当时的政府，还是应该说我顺从神不顺从人？像这样的问题，当然在今天的政府、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有的情况下是比这个复杂很多的。但是基本上，总而言之，整个原则是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最高的权柄在神，所有的权柄都在神的带领之下。但如果下面的权柄，包括人间一切的制度或者什么东西，是违反神的命令，非常明显的违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顺从最高的神的权柄，因此我拒绝接受人间的这个东西。可是你不能够用这个作为一个诡辩，就是说你可以轻易的说这些都是人的，我除了听上帝的谁都不听。要很小心说，当你说你听从神而不听从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依据，而且你能够说得很清楚，在人的所谓的制度做法各方中当中有哪一些是明确的违反了圣经的教导或者是神的指示。所以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也特别提到，他说不要用这个来作为放纵自由的借口。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可以说我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胡作非为。他说错的，这不可以这样。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一些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会出现。所以当彼得回答说，虽然公会给他们严格的命令，28节说不可以奉这个名来教训人，然后他指责这些使徒们把这个福音的道理不但传遍了这个耶路撒冷，而且叫这个人的血，就是耶稣的血归到公会这些领袖人的身上， 很有趣的是，从28节你会发现两次，但是不单在第四章、第五章那边，公会开会每次提到耶稣的时候，从来不说耶稣的名字的，他都是说那个人、这个人、这个人、那个人是谁呀？就是耶稣。可是这些大祭司拒绝说出耶稣这个名字，从来不说，他只是说你把这个人的血啊、这个人的名、这个人、这个人，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谁，但是大祭司每一次提到这个的时候都不肯说到耶稣的名字，从来不肯说他的名字。因此当彼得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时候，彼得相反的在这些公会领袖的面前很勇敢的再一次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其实他所说的话跟第四章他所做的见证是类似的，跟第二章他在圣殿那时候五旬节神迹发生之后，他跟会众的讲道几乎主题的内容是很相似的。主题的重点只有几个，第一个，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所有使徒他们对犹太人所做见证的时候，这一点绝对是他们的第一个重点，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整个福音信息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深信在今天传福音当中，这仍然是一个重点，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精神领袖，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如果仅仅是如此，那我们可以谈谈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谈谈孔子，我们可以谈谈孟子，古往今来的伟大的教师不止耶稣一个，伟大的精神领袖也有很多，但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是第一个彼得和使徒们一再强调的一个重点。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30节，我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31节，第二个，他提到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神不但是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把他高举成为君王，成为救主。每一次当我们基督徒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被问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但做我的救主，而且做我生命的主？你知道，救主跟主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救主是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救赎。做主的意思是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来引导我生活。救主好像是指的对于过去我的罪做一个了断，他成为我的救主，洗清我一切的罪恶，使我能够一个新的开始。成为我生命的主是指的未来，现在以及未来，以后我每一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人，他带领我，他引导我，他教导我。所以这两个是这边他所说的，神已经让耶稣基督把他高举，使他作为君王，作为救主。同时他说他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赦罪的恩赐给人，赐给以色列人，也赐给所有今天的人。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是神把这种悔改的心给我们，他把这个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可是他也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所有的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回转的人，我们就蒙受这个救恩。这个福音是将近2000年前使徒们跟当时的犹太人所说的话，是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所说的话，也是今天我们所有传福音的人对所有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所说的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听到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若我们愿意悔改，也就是回转向神，神就把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32节说，第三，我们也为这个事做见证，而且呢，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从人的角度，所有的使徒是为这个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圣灵也借着他所赐给人的各式各样的见证经历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他提到这个圣灵的时候，他是提到说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悔改归向神的人，一方面蒙到赦罪之恩，第二个蒙受或者说承受这个从神而来的圣灵。所以这些福音的信息 是从过去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主要的内容从来没有改变。当然我们传讲的方式可能有点不同，但是当彼得和使徒们跟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你要了解，好像上次我们也提到，福音的信息传出来的结果不都是正面的，不都是大家欢喜接受的，有的时候福音传出去的结果是带来更大的反抗，更大的反抗。那么很明显的，33节你所看见的，就是在公会当中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基督。所以33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想要杀他们。许多时候福音传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在一个布道会当中，在一个福音营的里面，固然有人欢喜领受，我们也为他们欢喜，可是同样的，在一个布道会当中，在一个福音营当中，有些人可能心是越来越刚硬的，越来越离开神的，这个反应是很自然的。所以圣灵能够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神能够把那种对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情况。所以有一些人他在神的面前真正是愿意谦卑的人，神常常把这个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所以当这些人反过来的时候，要来杀害这些使徒的时候，很有趣的是，公会上次我们提到，公会里面的代表有好几种人，一些祭司阶级的人，有时候他称为官府的，因为他们是代表罗马政府来管理以色列人。第二种人，我们刚所读圣经也提到，撒都该人，撒都该教门的，撒都该人大部分都是祭司阶级或者祭司阶级的家族家属，所以被称为撒都该人。那么这些人也是跟祭司的有一种姻亲或者各种的关系，也代表当政当权的一派。那他们的宗教观念基本上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然后跟罗马政权有一个你可以说彼此的勾结。可是公会当中有另外一群人称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宗教上非常虔诚的一群人，在民间有很好的声望，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跟法利赛人之间有矛盾有冲突。34节就提到其中有一个法利赛人，而且这个人在当时的公会当中可能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领袖，或者你可以这样说吧，法利赛人当中这一个人叫做加马列，很可能是法利赛人在公会当中的代表，最高代表，或者说最有权势的代表。所以他站起来讲话所代表的不但他个人，也可以说代表法利赛人。他说了一些话很有意思，34节，这个人叫做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边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以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我相信加马列并不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他肯定不是的，因为当时同样一个公会定耶稣基督死罪的时候，加马列也在场，他至少同意的。如果加马列反对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我想这件事情也办不成了。所以他并不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然而他却在这个时候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你要知道，加马列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保罗，保罗是他的学生，后来保罗信了主，但是在保罗信主之前，或许也受了加马列的影响，或者是法利赛人的那种宗教的虔诚也好，总而言之，保罗在信基督教以前是有名的逼迫基督教的人，或者说抓基督徒，甚至把基督徒下监牢，甚至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当时斯提凡被抓，斯提凡被杀，保罗是其中最重要的人，因为后来那些人拿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保罗是见证人，在当时来讲很可能就是执行官。那些人要打死他的时候，你知道 要拿石头打的话，如果你还穿着外袍啊等等，这个行动不方便，知道外袍脱下来，所有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一个人面前，就放在保罗面前。那为什么放在保罗面前？就表示在整个当时群众拿石头打死斯蒂凡第一个殉道者的时候，保罗不但是见证人，可能是主持人。保罗就是加玛列的学生，所以加玛列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人。但事实上从历史上我们所知道，加玛列本人他的最出名的地方是他是一个学问很好的人，同时他这个人的观点是比较温和，比较不偏激的。所以有些人说奇怪，这个不偏激的加玛列教出一个非常偏激的保罗。我想很难说所谓的不偏激是指什么，可能他在某一些事情上还是有非常他强烈的意见。但不管怎么说，加玛列他的说法是，他说啊，很多事情你要知道，如果是出于人的事情，时间过了就过去了，要成就的事情就不能成就了。那出于神的，任何人都挡不住。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叫做丢大，36节，自夸为大。那么当然这个丢大是谁呢？在神学家当中有一些争论，因为曾经有另外一个历史家叫约瑟夫，他写的传记里面历史当中提到有一个人叫做丢大，同样名字的。可是这个人是主后大概44、46年，换来说这个时间大概比现在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历史背景来说，比这个大概晚了将近15年左右。换来说这个时候大概是耶稣刚刚受害然后复活，主后30年前后，可能初期教会也许已经到了32、33年，但是绝对不会到主后44或45或46年，不会那么晚。但那个人名字叫丢大，也是一个反抗罗马政权的人，后来被杀了，后来他的服从的人就散掉了。那么是不是那个丢大呢？但这个丢大这个名字在犹太人当中很普遍，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说，在大希律，大希律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有个希律王，那个叫大希律。大希律死的时候主前4年，犹太人当中有许多的作乱，据说好几百个领袖有不同的叛乱团体，400多个。那么在这个当中，那么约瑟夫提了几个名字，但他没有提全部的，几百个人他怎么一个个去讲？所以很可能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丢大，那么在使徒行传中提到这个人，但在其他历史中却没有提到。所以最可能的是主前4年那一次有一个人叫做丢大，但后来也就归于无有。然后37节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加利利的犹大，这个人倒是历史上有记载，主后6年，这个人是为了抗拒替罗马向罗马人交税，于是呢他就引发了一个叛乱，那么后来他死了，然后这个徒众就四散，不过这些徒众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奋锐党。奋锐党，耶稣的门徒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西门，称为奋锐党的西门，那个奋锐党的祖师爷就是这个犹大，就是被杀的这个犹大。他死了以后，那么这些人四散了，不过几十年以后又有一些相关的人起来，那么甚至犹大的子孙后来成为奋锐党的领袖。那么也是这个奋锐党后来在主后70年，就是耶稣之后大概30、40年，他们造成另外一次叛变，也因为那次的叛变最后造成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么也造成后来如果去以色列圣地很有名的一个观光重点马萨达，那个碉堡，马萨达的碉堡就是奋锐党的最后的根据地之一。啊，奋锐党的开宗的祖师爷就是这个犹大，加利利的犹大。所以奋锐党的人全部是加利利人，全部是加利利人。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也一向都是反抗罗马政权最厉害的地方。那么但是毕竟犹大死了，他的徒众散了，那么至少在加玛列的时代，那时候奋锐党虽然还存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所以加玛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管这些人，他们所谋所行若是出于人，终究要败坏，但是如果是出于神呢，39节，你就不能败坏他们，相反的你是在攻击神。很有意思的就是加玛列所说的话似乎在替神说话，但是40节公会 就听了加马列的话，听了他的话，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他们杀了。四十节就提到说，他们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然后吩咐他们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中文很简单的说，把他们打了。这个打是怎么样一个打法？在我们想象中的打，不过就是哦，可能叫人来打他一耳光，走了，或者捶他一拳，走了。其实这个字把他们打了，这个字不是一个普通的字，因为这个字是指的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刑罚。当他们说要打的时候，通常是这样，在犹太人的规矩，如果犯很重的、重大的，这个打是一个几乎死刑之下最严重的，就到这里了哈。要不然判死刑，要不然就是打。这个打呢是打四十下，只是为了恩典，通常就是四十减一，所以打三十九下，打三十九下。但你说打怎么打法呢？如果新加坡来了，就是说，嚯、哦，那个打是很厉害的哦。在我们现在这个文明社会，觉得说现在还谁打人呢？哎，你到了新加坡去，你小心，你乱丢垃圾，搞不好你会挨打的、哦，是真的打的。沙特阿拉伯今天还是在市场，在公共的市场哈，有人犯了什么错的话，是公当众就打的。那么犹太人打的时候是用一种特别的鞭子，那个打的时候有时候会连皮带肉的，都剥下来的。所以打三十九下，那可是不得了的。你记得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公会也打了他，也是打三十九下，打完了，然后才让他去背十字架，让哥哥他钉十字架。所以那一打下来的时候，不但是皮破血流，而且会身体非常虚弱。那耶稣是被打了之后，还要背十字架，走一条很长的路，然后再钉死，所以这个是加倍的一种痛苦。那么使徒们只是被打，没有钉十字架，可是单单这一个打也是非同小可。但是很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的、感动的是什么呢？当他们被打了，又被吩咐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把他们释放了以后，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被打了，极大的痛苦当中，他们却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他觉得被打还算是一种荣耀，还算是很荣幸的，能够为耶稣的名被打，这种是很少见的。如果今天有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受到委屈，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要去抗争一下，为什么你对我有歧视，对我宗教歧视什么的。彼得他们不是觉得是歧视，他觉得这是一个光荣，能够为耶稣的名受辱。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就说过，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可是恐怕这种福不是很多基督徒想要的福，别的福你去要好了，这个福为耶稣的名被辱骂，甚至被逼迫，甚至有的时候被杀被打，有福了。你要这个福吗？将近二十年前，1979年底的时候，我在西北大学读书，也是我刚到美国的第一次第一年，参加一个青年宣道大会 Urbana 宣道大会。那时候主题的讲员之一是艾德里牧师，有些人认得这个艾德里牧师。艾德里牧师是一个英国人，英国宣教士，在中国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大概在1951或52年他就被迫离开中国，然后他就带着亚洲，曾经在香港，曾经在台湾，在新加坡，亚洲很多国家做学生工作。那他特别跟中国人、中国教会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那么79年的讲员之一就是艾德里牧师。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他那天讲到的时候，他已经事先有安排了讲题，他甚至讲稿都不但是预备好的，都印好了，都印好了。虽然没有发给我们会众，是后来已印成册，但那天讲到的时候，我记得他拿起讲稿来看了一下，他说今天我要讲一篇不是我讲稿上要讲的，讲稿呢我已经写了，我知道也已经印了，所以以后你们就看吧。他说我今天讲另外一篇，他说他有特别的感动，那他就提起 那一年1979年暑假他回中国的一个经验。他大概1950年代初期离开中国了，那么心心念念的是有一天在他有生之年还可以回到中国，看到那边的教会，看到那边的信徒，看到当年他的同工们，知道他们下场如何。但是似乎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这个机会，一直到1978年底他第一次去了中国，我那次只到了广州几天就出来了。第二次的机会是1979年的暑假，那一年他去了北京，去了上海，去了广州。然后他就提到一个经历，他说当他先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去上海，在上海机场他飞机到了，从飞机场出来，那个时候因为是1979年代很早，我相信现在的上海机场，我虽然从来没有去过，跟那个时候绝对是不一样。现在现代化的机场都有一个空桥可以接到飞机门，所以你不会下地的。那个时候他说他的飞机门口就有一个楼梯要走下来，然后就到了那个飞机场的地面上，然后你要走再去验关哈。他走出机门正在下楼梯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楼梯下站着一个弟兄。他为什么知道他这个弟兄呢？他一看到他就马上想起将近30年前他最后离开中国，他就是从上海走的，同个机场。他说将近30年后回到这里，一切都没有改变，机场一点都没有变，完全一样。当时我走的时候送我的就是他。他说他怎么会在这里接我，当两个相见非常的高兴。然后后来回到旅馆，他们才有机会真正的谈一谈话。那个弟兄说，从你走了以后没有多久我就被关到劳改营，昨天我刚出来，我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出来，他们这样让我出来了，然后叫我回去洗个澡换点衣服，说我今天要去接一个人，他也不告诉我接谁，他跟我说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来机场。我想说我要接谁呢？机门一开，你一出来，快30年了。分别的时候，戴艾德里牧师大概那时候30多岁吧，我相信不到40岁。这位年轻人当时在大学刚毕业，22岁。再相见的时候，这位中国的弟兄将近60岁了，艾牧师将近70多岁了。可是，一眼两个就看出来了。当然艾姆斯也说，可见中国政府情报工作做得很好，他知道将近三十年前28、29年我走的时候谁送我的，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他居然就让他来接我。那个弟兄在监狱中过了20多年，整个的青春从22岁的年轻人到50岁出头，快60岁了。然后谈起很多事情来，艾姆斯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啊，有时候我为你觉得不公平，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虽然我们不一定过得物质上最丰富的生活，但毕竟我们有自由，毕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算得上恩典，可是你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爱主，但是你却在监狱中度过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漫长的一段岁月。但这位弟兄对艾姆斯说了一句话，他说艾姆斯你别这样说，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神独特的恩典，如果你要跟我换的话，换我到海外去，换你在这个监狱里的话，我还不想跟你换。艾姆斯那天对Urbana 宣道大会当中18000个大多数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有心要做宣教的工作，全时间的带时间的，有些人想要去非洲，也有一些人想要去中国，也有些人想要到世界每个角落去传福音的人，他对这些年轻人说，年轻人如果你要去中国的话，记得你不单单是去向那些人没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你去要记得那边有许多的圣徒，你要去向他们学习，你不只是给，你会得到很多。如果张开你的眼睛，张开你的耳朵，好好看，好好学习的话，你会看见 在那边有许多真正的圣徒，他们经过许多的试炼。我记得那天讲完道，我自己当然也很受感动，回到房间，我们有小组的聚会，带领的人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学生。他在带领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艾牧师的话好像一个棒子敲到我脑袋一样。他说我的确一直好像有带领，觉得我有负担，我将来有一天到中国去传福音，可是我想到去中国传福音，就好像我去非洲传福音，去南美洲，去很多地方传福音，那边很落后，那边很需要主的福音，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去拯救他们，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到那个地方去，我要向那些圣徒学习。的确，他说我太傲慢了，那边有许多的圣徒。所以当艾牧师提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常常在我的心里想到有一些人，他们为主受苦，但是他们像彼得一样说，他们心里欢喜，即使受苦，即使受到很大的代，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苦，这是真正的圣徒。在中国原来是聚会所，你听过聚会所，尼多森弟兄的带领的聚会所的另外一个负责同工叫余成华医生。余成华医生很早就为主殉道，大概在1954-55年吧。这本书是他的大儿子写的，他也在劳改营大概度过将近30年，不是27或28年，然后写了一篇见证《十架载路》，里面有许多的见证，也有许多他的心得，也有许多他的反省，也包括对于原来他在教会聚会所当中对那时候的教会路线的一些错误，他有很多自我的一些反省，自我的一个批判吧。很感人的一本书，如果有人想要多知道中国大陆教会很多圣徒，很多的信徒他们为主受逼迫，那本书可以让你看见一部分，因为这只是个人的见证加上他所知道的一些人，并不是一个全面的。但是你会看见在今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中国教会，包括我们中国的信徒，仍然有许多的人为主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真正的圣徒在这个过程中，但以理书说过一句话，但以理书那个时候他有三个朋友为了拒绝向尼布加尼撒王，当时巴比伦王的金像下拜，所以被丢到火窑里去。然后尼布加尼撒王看见那三个人没有被火烧死，还反而有一个，他说好像神子，是天使呢，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的显现呢，我们不知道，好像神子带领这三个人在火窑里面行走。后来尼布加尼撒王叫他们出来，三个人出来身上绑的绳子已经烧掉了，人一点都没有受伤，衣服都没有烧，那甚至身上说一句话，整个衣服没有火燎的味道，那火燎的味道就是烤焦的味道，如果你把东西放在烤箱里烤过头的时候有一种焦味。有的人为主受苦，受苦完以后你听他讲话，看到这个人都有点烧焦的焦味。我们可能也为某种原因为主受苦，受苦完以后分享见证的时候，有些人讲话听听你就发现闻到焦味了，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尖酸刻薄吧，有一点点那种自我夸耀吧。真正的圣徒经过火烧过的试炼，却没有火燎的味道。所以从那些见证，我想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确不常经历过试炼压力，但是在中国，在许多的地方，我相信在印度，在许多回教的国家，在非洲，在南美洲，许多的地方，很多的圣徒他们的见证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提醒我们。这些使徒们当他被释放的时候，42节说他们每一天在殿里面，每一天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他们每一天的，不是偶尔开个布道会的，他们在公共的场所，在圣殿里面，但也在私人的家庭里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介绍耶稣基督，教训人等等。我顺便提一点点，因为关于中国大陆教会的事情，我们不常在讲台中提到，但是我偶尔会提一点点。那么中国大陆教会，我们知道有所谓的 家庭教会是没有正式登记的，那么也有一些是属于官方认可的叫擅自教会。那么为什么有时候中间有很多的矛盾？其中有一个原因，有一些政策，主要的政策透过政府颁布，透过擅自教会执行的政策，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不合乎圣经的。其中有一点他们叫做三定政策，三定就是说你要传福音吗？只能在定点，这个点在哪里呢？教堂围墙内，你出了教堂门口，在教堂门口发单张，违反三定政策就可以抓的，罚款或各种的逼迫都会有的。在围墙内是可以的，叫做定点，或者有些家庭聚会政府登记过的叫聚会点，那是可以的。除了这些点之外，任何聚会都叫做非法活动。那因此你要说我在家里请三个人朋友来跟他传福音可以吗？不可以。好，所以这种叫做第一个定点。定人就是说只有政府指定的人，指定人当然三自教会的牧师，三自教会设立的某些传道人是被认可的，那么其他的人都是要三自教会发证书的，某种证书认可的，那其他的人不可以。你说我是普通信徒，我可不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不可以，你没有执照啊，你也没有认可啊，所以变成不能人人传福音了，只有某一些人可以传福音，不是人人可以传福音。最后一个定片，这个片的意思就是一个区域。如果你是杭州的牧师，好，杭州可能你杭州市之外就不可以了，到乡村都不可以了，那更不能离开浙江了。那么很多的信徒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到新疆去了，到了东北去了，到西南去了，就是违反三定政策。这一片是你的，那即便你是三自教会，如果说你是这个温州的牧师，你离开温州去传教，你就非法，还是有这样规定。那这些规定当然讲，就跟好像彼得当时所接到的一个命令，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那你说彼得要接受不接受呢？那彼得的回答就是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刚刚下完禁令42节，彼得又回到圣殿里去讲道了。当然他不只是在圣殿讲，他在家里也在讲。像这一些就是我们常所说的，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样的规定我们应该要接受，但是另外一些规定我们很可能为主的缘故宁可受苦。所以十架载录里面所说到很多的见证，常常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在信仰上可能受到很多的逼迫。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不同，但是多么不同我们也说不出一个很清楚的状况。每一个省是不一样，每一个县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天情况都是不同的，有时候紧有时候松。对基督徒来讲重要的就是即便外面有压力，我能不能我愿不愿意靠主的恩典为主站住，甚至宁愿为主受苦，而且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彼得像这些使徒们一样满心的感谢赞美，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苦，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看见初提教会许多圣徒他们的见证，以及今天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所为你摆上的见证。主啊，提醒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魔鬼仍然在攻击教会，魔鬼仍然在个别的或者集体的信徒当中在施展压力，为了要我们离开主。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你的缘故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心里满有喜乐。无论我们受到逼迫，无论我们受到何等不公平的待遇，主，让我们心里的喜乐因着你的缘故不会失去，好让我们为真理的缘故能够站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